李康梦之后，更多抗议者被捕失联，防疫松绑，中国民众感叹出行更难，全球声援白纸革命。专家话，中共统治两大招数失灵。台积电将加配投资美国厂房，达400亿美元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睇财经热点，我是叶晚峰。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7日，星期三。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。中国爆发白纸革命后，最先举白纸抗议的南京传媒学院女学生李康梦被指遭警方逮捕，已失联多日。而连日来，民间不断传出消息，有更多参与抗议的年轻人被警察上门拘捕或被消失。推特账号李大宇发推文表示，南京传媒学院的西藏姑娘才央拉姆及该校60多名学生在参加抗议后失联。推特网友黄清鹏12月5号发推文话，据一位国内律师所知，3号晚在广州东山口有4人被捕，其中两个24小时后仍未出来。4号晚又有3、4个人被带走，到现在仲未有是否被释放的消息。推特账户 CHRD 人权捍卫者发推文表示，12月4、5号数十名曾到广州市海珠广场的年轻人被北京路派出所带走。自11月26号上海抗议者在活动现场遭警方镇压驱散后，陆续有抗议者被拘捕。网友11月28号在推特发布一段视频表示，11月27号早上6点左右去踩单车，经过上海市的乌鲁木齐中路，看到一名男子被4个人推上一辆警车，他刚打开手机录像不到一秒，就有2个人气势汹汹地用手指住他禁止录像，他绕到马路对面继续拍摄时被警察发现带走，当天深夜才被释放。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，武汉公民李潇潇11月27号晚在武汉市汉正街跟着抗议人群走的时候，他和附近很多人一起被警察带走。李潇潇的男朋友黄先生说，直到两日后接到女友的电话，先知道他在公安被行政拘留5日。黄先生表示，女朋友被捉时正是用手机直播和同他联络，他只是平静地在街上走，没有叫口号，不理解为什么会被捕。维权律师黄胜生表示，为抗议人士提供义务法律服务的律师名单在11月28号下午公布后，不到一日已经收到10多名求助人的来电，遍布多个城市。黄胜生说，他们发现被带走的人有在上海、北京、宁波、云南昆明的、贵州的，都是从不同地方被带走的。还有义务维权律师表示，求助个案太多，一些人只是路过现场，亦被公安无差别拘捕，有人表示曾被警察殴打。另外，中共警方运用人面识别、手机资讯查出抗议民众的身份和居住地点。广州多名抗议者表示，在警察盘问并交出了身份证号码之后，他们的加密通讯软件 Telegram 收到了来自陌生人的登录请求。中国民主党温哥华党部负责人霍丹认为，共产党最擅长的就是分化瓦解，他将抗争者分类，坚决的抗争者就孤立他们，拥护抗争者的就欺骗他们，响应抗争者的就蒙蔽他们。他说，他将核心的骨干的人都捉晒，而且他是秘密拘捕的。大家发现很多前一段时间带头抗争的，甚至一些站出来慷慨激昂演讲的人几乎都消失了，大家根本不知道在哪里，他在现场随便拘捉的那些人或教育了几天就放出来了，他是在这里混淆视听，在这里玩卑鄙手段。据维权网报道，毕业在中央美术学院的张东辉在2022年8月17号分别在北京朝阳区望京的8个核酸亭上写了3年了，我已麻木了，被该案检察官定性为寻衅滋事罪。尽管他的家属已经向相关核酸公司赔款并得到了谅解书，他仍有可能被判刑。尽管遭到中共当局打压，但白纸革命并未停止。12月5号晚， 南京工業大學學生聚集抗議，有人大喊「動手就是第二個富士康」。12月4日，在香港，一名來自中國大陸的女學生獨自一人舉白紙抗議，該女生遭到香港警察判查，但未被帶走。中國發生白紙革命後，多省市表面上放寬了封控措施，但很多地區的居民區仍被封控，很多城市還在大建方艙。有民眾表示，防疫措施並未完全放鬆，出行反而很困難。自從5號起，北京、廣州、上海、重慶等至少16個城市允許居民無需要提供48小時核酸檢測證明就可以乘坐公共汽車和地鐵。浙江省、江西省、新疆烏魯木齊市、遼寧沈陽市都宣布不再開展常態化的核酸檢測，但這些城市的民眾出行依然困難。雖然北京居民乘搭公共汽車不需要出示核酸檢測證明，但各大商場和公司單位仍要看核酸結果。北京居民吐槽，大家難道是坐地鐵轉一個圈嗎？政策不統一還是很難行的。上海網民表示，當前進入小區和大樓辦公室還是要查核酸證明。還有網友說，辦公樓地下室和上海地鐵相連，地下室有兩間商店被視為商場，要進入需有48小時的核酸陰性證明，但是先前只是要看72小時的核酸陰性證明就能直接從地下室上樓，這個是放鬆嗎？另有民眾反映，要離開廣州就要做核酸，但是現在沒有地方做核酸，廣州市只是綠碼可以走動，但不能夠出市。廣州荔灣區居民6號對大紀元記者說，荔灣區現在必須掃碼戴口罩，他質疑當局為何不放鬆口罩政策。儘管做了投訴，該居民說官方還是非常粗暴地要求戴口罩，否則菜都不給買。河南省鄭州市要求通過鄭州火車站、高鐵站、汽車站和飛機場離開鄭州人員必須查驗48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證明，進入其他公共場所不再查驗核酸檢測陰性證明，但要掃場所碼、健康碼、綠碼。近日合肥市疫情增加，合肥市的防控措施正在加碼，個別分區臨時封控。網友評論說，合肥大範圍封控，連續兩個多月全員核酸，外省來的一刀切，一個低風險都沒有，每日還要封控小區、封分區、封區域，有誰看得到？青島居民約翰5號說，當地的封控措施仍然跟以前一樣，一個人核酸陽性整個小區要被封控。他說現在小區從12月2號就開始封控，只進不出，我很多朋友被拉到方艙，拉到附近城市的賓館隔離，這些是過去幾日的事。旅居加拿大的中國商人馮振國6號對希望之星表示，中共只是將一些小區的封控解除了，但他們沒有說他們不要核酸、行程碼這些東西，因為這個核酸點被取消了，這些人要去做核酸就要去得更遠的地方、更集中的地方，比如去醫院連夜去排隊，反而變得更嚴厲了。山東省廣州武漢市現在還在建緊方艙，因為方艙成了斂財工具。自由亞洲電台報導，2號北京南苑機場還在大規模建設方艙。以下的新聞是由本台記者斐珍的採訪報導。目前白紙革命得到全球聲援，結束中共暴政的呼聲在世界各地回盪。台灣龍華科技大學助理教授賴榮偉對希望之星表示，顯然民眾已經對中共執政的正當性和合法性產生了懷疑，甚至已經動搖。12月6日，習近平在江澤民的追悼會上稱讚江澤民支持中共在1964對學生採取的所謂維穩行動。外界擔心習近平是借六四事件對白紙革命發出警告。台灣華人民主書院協會理事長曾建元對希望之星表示， 要慎防中共秋后算账。佢认为要智慧抗议，控制节奏，唔好轻易俾中共揾到大规模镇压嘅借口。要鼓励更多人出嚟参与，从而累积阶段性嘅成果。日前，台湾作家范筹喺佢嘅新书座谈会上表示，中共嘅财政同现金流一旦出现问题，共产党将会解体。中共嘅财政赤字即系中共解体嘅终极指标。曾建元指出，中共财政赤字嘅问题根源于佢嘅整个经济发展嘅迟滞，从而打击佢执政合法性。佢提醒要防范中共最后嘅挣扎，最后对国内掀起嘅民族主义嘅狂热，对外军事扩张，横挑强邻，拉民众陪葬。曾建元话：只要人民唔畏惧中共长期以嚟嘅恐怖统治，佢嘅强度就会减弱。咁样挑战中共嘅政策或者系政治体制嘅声音同埋行动，就有机会不断咁冒出。只要人民唔畏死，能耐之何？呢次白纸革命最重要嘅意义就喺呢一个地方。赖荣伟指出，中共统治就靠经济发展同煽动民族主义呢两个招。显然老百姓而家喺心灵上已经慢慢咁唔信任、动摇，开始否决中共执政嘅正当性同合法性。所以佢第二招已经开始面临好大嘅挑战。如果中国经济发展唔顺，各地嘅地方财政出现咗严重嘅赤字，咁样点样能够做好地方该做嘅一啲事情同职责，包括一啲社会福利呢？老百姓一定会受不了。如果呢两招都失灵啦，咁中国真系反天覆地嘅革命。台积电将喺6号为美国亚利桑那州五纳米嘅晶片厂举行移机大典。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喺下午五点发表演讲，现场亦邀请咗近千人观礼。根据日经新闻6号嘅报道，台积电表示喺2026年将会将亚利桑那州嘅投资增加到400亿美元，以建造第二个更先进嘅工厂。白宫经济顾问迪斯 Brian Dees 表示，台积电将宣布喺亚利桑那州兴建第二间工厂，预计喺2026生产3纳米嘅晶片，现有嘅5纳米厂亦将增建4纳米嘅制程。此外，台积电亦将宣布兴建中嘅厂区将生产更尖端嘅4纳米晶片。台积电亦表示，亚利桑那州嘅员工人数将会从最初嘅1600人增加到4500人。由于台积电喺美国同海外有扩厂嘅计划，亦打算未来喺美国生产先进嘅3纳米制程，台湾出现美国半导体弃台论，或台积电未来被迫移出台湾嘅舆论导向。不过台积电澄清，最先进嘅制程一直都维持喺台湾发展。中央社报道，新竹科学园区管理局局长黄永壮5号表示，台积电未来嘅一纳米厂将落脚于新竹科技园嘅龙潭园区。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处长孙晓雅11月29号亦曾经公开驳斥呢一个讲法，强调台积电赴美设厂是基于市场考量做出的重大投资决定，绝对不会影响美国对台湾的支持。新闻报道完毕，多谢收看。